帮我问他，
帮你
把我的身体贵州海聊聊来，
贵州海聊聊。那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赚大了。
那你信用，我觉得你信用卡先放出来
好了。哦耶，中午时间到了，黄宇、小罗，我们等一下要吃什么？
嗯，我想想哦，啊，我不知道哎。
我知道要吃什么 ，Hanson、黄宇，走吧。
哦耶
，Go Go。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企业营养543，我是营养师黄瑜，
我是管理顾问 Hanson，
我是生命工程师小罗。
好，我们的特辑呢，就真的三集，分成三集。
对耶，第三集，而且我们每个都要轮一次耶。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我们未来就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单集耶。
专属的。
哎，对耶。
专属的 A 面跟 B 面，
自由使用，
真的有 A 面 B 面，
对，
还有 C 面。
C 面
是不是？C 面是什么？现在还是我们等一下60再开第四集好了。
对，
那你的60之四，Hanson 的 C 面，
我都不知道这个集数我们要怎么弄，就是
之一之二之三，
对
对，因为如果不这样用，我们后面的集数会乱掉，
对，
乱掉真的，
对，我们自己会乱掉。
哎，我们这个也是创举啊，有独特性，可以申请政府资源，对不对？
可以可以，冷销委嘛，
冷销委。
但这个资源可能计划就小罗直接自己写就
好了，自己写。
对对对，我们就负责在旁边敲边鼓就好了。
对对 对, 对, 对，
真的，不错不错。
其实我觉得前两集都蛮有趣的，就是我们可以探索不同的专长，然后知道每个人有另外一面。还有就是，如果以前就是所谓的拍型人吧，就是你有两只脚，然后不同的专长，然后这样的结合其实会让这个人变得更厉害。
对啊，我觉得两个不同，听起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属性，但是结合起来反而是让这个人或是这个工作在提供服务的时候可以更完整或更全面。
没错，而且就会有不同的，就会有更高的这个进入障碍，就是要找到像这样的人就更难。
没错，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组合很像是文组跟理组的整合，
就超强，
把我们的左脑跟右脑同时开发出来的感觉，
超强。
然后我们三个就变成互相去激发另外一个脑 的一个技能，这样。
那这样我的好像都偏某一脑哎，因为不管怎么样变来变去都还是营养师，
因为你的那个一种已经是内涵了。
对，算半
内
建，
算内建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先天优势，这蛮好的。
对啊，其实你现在已经在呈现全能的概念，全能技能的概念。对啊，不管是营养，或者是功能，或者是你行销的那一面，我都觉得你很强。
因为以前没什么资源，要想办法自己学啊。
就是因为没什么资源，想办法自己学。像我是因为很懒这个字，所以呢，我就想办法让我自己学，然后学会了之后，我就不用去花钱请别人来帮我做。
OK，
对，
我是比较倾向于想证明。
证明哦，
对，还记得前面我分享
有一集是证明的议题，
对对对，其实那个本来就是我的课题。
哇塞，这个东西我就知道说它压力哪里来的。
我是有社恐啦，所以我就很不喜欢去麻烦别人或者是去拜托别人，那干脆自己学起来略懂略懂好了。啊，对，我自己也蛮喜欢就是有兴趣的东西先去研究一下。
对啊，小罗就社牛，对不对？
什么意思？喜欢
社恐跟社牛是两个极端。社恐就是社交恐惧，
对，
社牛就是在任何的社交场合都如鱼得水。
哦，有这种说法哦？
当然有啊，哇，你这个年纪都看出来有差哈。
哪
啊、然后就有没有平时在滑抖音的差别？
对，我没有滑，不是有一种什么滑抖音什么父母什么那个是。
什么抖音一响父母白眼，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有一句那个话，
什么意思？
就是
一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年轻人，他们平常我像我比如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看那个脸书跟 IG 嘛，他们现在都是什么小红书啊抖音啊，然后什么 Reels 啊 Shorts 这种短影片，然后那个就是会一直让你一直滑，因为你一步就会一直往下要看，然后你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哦，对啊，哎，我今天早上6点多起来，然后就想说滑一下抖音，就滑一滑7点多了，我儿子来跑来叫我说起床，我说没有，我早就起来了。我觉得那个滑一滑虽然都十几秒，可是很快，
那就时间杀手。
对啊，这个真的是太可怕了。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的黄宇他的 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身份的话，应该要从两年前说起。
两年前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有两年前那种感觉？
因为我进长照的领域是那时候两年前的话，应该是一年多啦。然后如果是营养师的话，那时候已经六七年了嘛。嗯，长照就我那时候长照蛮大的一个挫折，就是哎，我明明学的这些东西吃进去，理论上会产生 AA 效果。可是我发现为什么长辈吃的这些东西之后我要的效果出不来，然后那个出不来甚至是可能也没有比较好，甚至还可能变差，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以前学的东西都用不上。
用不上这个件事情，其实如果说以我的理解，你学的东西事实上应该对人体都有帮助，只不过说效果或者是它可能时间还没到，
这个是一个部分我有想过。但我后来就在想说，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些食物没有问题，它的烹调料理选择的方式都没有问题，而是我们的身体处理不了这些东西。
嗯哼，
就是内建的功能，或是我们身体把它想象成是一个工厂，工厂的那个产就是那一条工作的产业链坏掉了。
嗯哼，
所以导致我明明给 A， 可是它却出不来我想要的 C。
嗯哼，
而我是因为这样子才开始去思考说到底有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解方。我那时候其实接触蛮多，像那时候是传统医学经络，像中医经络调理啊，穴道耳穴这些，然后自然疗法身心灵的灵气啦，或者是一些排卡啦，这些我也都接触过。然后到后到然后再来才是到功能医学，那这三个其实我到现在都还是有在接触。可是我最后会选择功能医学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思维模式跟我以前训练出来的思维模式一样。
逻辑的吗？
对，逻辑方面是一样。因为中医它跟我当初在学到是偏西方的这个逻辑上是反过来的，所以我在记东西的时候会记得很辛苦，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好像没那么多时间去重新把那个，然后明明想的顺序是 ABC， 但是中医是 CBA， 我就重新要去习惯那个思维的方式，
对，
那个练习对我来说就有点辛苦，所以我想说哎，那功能医学它有点像是西方的中医。
西方的中医是以调理为主吗？
对，它其实是调理，而且它也把人当成全人来看。
哦，人当全人，我问一下人跟全人的差异在哪边？
传统的医学就我们现在讲的西方的主流医学，它是你头痛我就给你止痛药，你肾脏有问题就是看肾脏科，你心脏有问题看心脏科，所以它分得很细，以把人的器官分开来。可是真正在中医跟功能医学里面，我们是把人看成一个整体。今天问题的比如说我今天长期偏头痛，偏头痛是结果，但是引起偏头痛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可能中医就会说哦，你什么气血啦，或者什么肝火啦，还是哪个经络不顺啊什么之类的。那在功能医学里面我们就会是把它当成是一棵大树，那你长你的那个不舒服是结出来的果子，但是往下你的树干健不健康，你的供水系统好不好，你在的土壤好不好，你的根扎的扎不够深，有没有固定施肥跟去定期去做修剪跟施肥，这是功能医学在探讨的。所以它其实换个角度，它跟中医也很像。中医它不会头痛，它可能是我们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嘛。中医如果大家有去针灸过，我之前是膝盖的韧带拉伤，然后我去看中医，中医一直在扎我的头跟扎我的腰，他几乎我的膝盖没什么理我，他就只是拿那红外线一直照着我那个被扎的地方而已。但是我膝盖我就能走路了
啊，这么强？
对。但他从头到尾他几乎没有，他就把我的腿这样捏一捏摸一摸，然后把个脉就扎我的头，我的头那时候就是开花，很像那个天线宝宝，那个都是针，
超多针，
然后腰也是就趴着扎这样。
欸，所以中医这样的一个理论，它事实上是在于探究说，哎，可是以前没有所谓的科学的仪器，没有 X 光，没有 CT， 没有什么叭叭叭的，他如何能够知道说人有穴道这件事，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部分是说，他如何知道膝盖是透过头哪几个部位会影响到？这很妙，他不可能去解剖嘛，然后他也不可能每天去摸人家的膝盖，然后去知道你的头的哪一个部分会有一个，这个我一直想不通，他到底怎么发现的，而且还能够产生所谓的一个医疗的一个效果出来。
这可能就要搭哆啦 A 梦的时光机回去远古时代问一下那个什么本草纲目记载或者是什么神医华佗。
但你知道吗，本草纲目记载那个是什么药谱还是什么那个什么药经的那种东西，那我就想说他是因为透过试吃然后发现他有效果，然后所以他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成为一个经验的累积。针灸这件事情我永远都想不通，因为他就是现在知道了，就是他会有个经络，然后你刺了这个经络之后他会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地方，还是说以前就有人说我突然刺到你这个地方然后突然觉得他不会流血但是会觉得很爽，
这个我不太知道。但是因为像传统的医疗就是在早期还没有到中医是针灸，他可能就是像巫医，其实比较最多以前传统部落都
是
巫医，
乌鸦的巫还是
不是巫，是巫师的巫。
哦、
巫医他就是会靠占卜，然后呢什么能量场或者是观察日什么日月星辰啊、气候啊、大地啊，或是人的那个什么什么走向那些，反正就他就把它汇总起来就对了。
对，
然后像反正在中医里面就有理论，就是人气跟血两个是分开的，气是气，气有一条路，然后血有一条路，两个合在一起是气血，气血。
嗯哼，
对啊，在功能医学里面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复杂，但是我们会把人看成是一个大系统。你今天像刚刚前面提到的，你今天可能有偏头痛的问题、
嗯、
它可能来自于是你的压力造成的。
对，
那压力影响了你身体的什么，就是在61集的时候有讲到压力会影响到我们很多的器官。
对，
它比较是把讲的是比较具体的东西，因为我那时候学中医会有一点觉得学的不太起来，有一部分是它讲的比较抽象，因为中医的经络是跟我们肝经，它其实不是西医所谓的肝脏的那个肝。
嗯嗯嗯。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好难想象，全身上下这么多经络，然后那条线我这辈子也看不到啊，我只能够看图，一个人的那个图，那就觉得很抽象，我就学不太起来。
对，没错。
对，所以我后来还去接触功能医学。
啊，那功能医学听起来，我一直以为它是透过一些科学的工具，然后呢去侦测你哪些功能可能的一些问题，然后针对那些问题然后去探究，然后给你一些不同的调理的方式，是这样的吗？
像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会长期会有失眠的问题，那失眠呢最常见大家是会去做什么？
吃药。
吃安眠药，可能就医生会吃安眠药。但是那个是以症状来说它是让你可以睡觉，
对，
但是它并没有试图的去找出说为什么你会失眠。
对，那原因没有去针对。
对，因为我们之前睡眠特辑有讲到是生理跟心理嘛，可能真正的原因是心理。
对，
那这时候是不是势必就要去找可能像心理咨商、
嗯、
然后去找出说你真正问题的核心根源可能是比如说像证明啦，或是有创伤啦、嗯、什么的议题。
对，
那回到是身心两个是互相影响嘛，心理会去影响身体、
嗯、
那身体的部分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比如说让身体比较有能力可以去运作，然后让你睡得比较可以比较容易放松，可以比较舒服一点，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搭配一些真正有实证的检测，然后再搭配一些具有它本身的比较针对性的一些营养的处方，去先让你的身体的，我会说是身体的功能恢复到比较好，比如说你本来的运作 CP 值可能只有 10%， 我让你至少先进到 30%， 让你的生活中的承载压力跟承载的能力变得比较好，你可能会比较会偏向是生活的品质会稍微改善，我们再慢慢的去调理。它的概念其实跟剥洋葱很像，传统的主流医学是你睡不着我开药给你，
对，
但我不曾去思考你为什么睡不着，
原因没有讲，
但是那个就会变成是久了就会变成药物依赖
啊。对，
再来是因为药物的机制它可能是把你某一个其中一个关键的点把它打断或者是阻断，或是让它的路径卡住，或是它让那个代谢物走去别的路，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想到的是当我今天把这条路打断，它会不会除了影响睡眠之外还会影响很多东西？
有道理耶。
因为就像我们这三集是不是都在讲说我们的 A 面跟 B 面？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就比如说 Hanson 你既同时是企业顾问，你也同时是生涯规划师、
嗯、
小罗是那个顾问，就是政府资源的顾问，同时也是生命工程师、嗯、那我不可能把这两个东西拆开。
对，
某部因为我们在工作中一定会互相用到另外一种的能力把它运，只是整合起来而已。
对，
那我今天硬把这个身份把它拔掉，它后面可能会影响很多事情。
会，
这个是传统主流的这种西药，我们所谓症状治疗，它有可能会引发接下来的问题，但是它可能不会是短时间发生的。因为其实不管是任何的药物的实验，这些它都是长期累积，它要做一期、二期、三期，甚至它接下来大规模的到几百万人在使用、几千万人在使用的时候，它才会出现一些少见的问题。那在功能医学里面，我们其实想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不可以暂时脱离药物这件事情，我们就回到你平常吃的那些营养素，那些天然草本的东西，甚至是其实是你的身体的、你的生活的作息，然后甚至是你的食物的挑选，就回到生活中可以执行的东西，而还不需要进到传统的医疗里面。
OK， 我觉得这 很有道理。因为刚刚提到一个问题说，如果你是睡不着，然后你去找西医，那给的就是安眠药可能，然后就是让你好好睡，所以他针对这个症状他治疗好了，但是这个症状到底是为什么会引发我睡不着这件事情，如果不去处理，那就你刚刚说那个可能断掉的某个东西我还是没处理到，所以那个东西还在啊，那反而是让我提醒我睡眠睡不着这件事情，可能只是一个提醒，结果 我把那个提醒有点像我把它 off 掉了，关掉了，但事实上原因可能都还在，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提醒我而已。
对，所以功能医学其实我们期待在做的事情是，我真正找到影响你问题的东西。那在这里面我们不会是说，哦，我看着你听完你讲了之后，当然我可能大概会有一个方向说，啊，你可能的问题是这个区块，
对，
但是我们还是会搭配是真正有意义的检测，你可以看得到报告，我可以用报告来回头跟你解释说，哦，你的问题点其实是在这里，但因为有可能我观察的跟你实际出来的报告是不一样的，所以报告其实是回头让我们来找到说，哎，你其实真正的问题点是这个地方，那我可以针对这个问题点先帮你去处理，等于就是说洋葱的第一层我就剥开了，我才慢慢去找出说，哦，原来你真正失眠的问题其实是心理压力，那这个心理压力可能是儿时创伤，这时候可以是功能医学再搭配心理智商两个一起，那当然效果一定会更好，但有的时候心理的问题就很难启齿啊。
对，没错，
甚至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感觉，我已经太习惯在这个环境里面了，我没有任何病逝感的时候，你去叫他去看那个心理医生，他可能会跟你拼命，就会觉得你现在是觉得我有病是不是，功能医学刚好可以跳脱出来，我们可以说，那你现在身体里面就是有些代谢异常，它走错路了，我们现在把它导回到正确的路，让你身体的代谢，身体里面那条高速公路，它车子都在该走的地方上，他们不会走到其他的什么此路维修此路不通这样，他就只好岔别的路，因为我还是要去我的目的地，那可能就开辟了一条不该开辟的产业道路这样。
OK， 所以其实这是蛮有趣的一个做法，而且听起来功能医学有用到一些科学的一些工具然后来做检测，所以他也把我们当做一个整体的人来看，然后去找到那个根源，一层一层的把洋葱剥开找到问题，而且可能因为这样还要联合其他的一起来做这个，可能是心理的啊，可能是其他科系的专门科，然后一起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样的模式还蛮棒的耶。
对啊，而且我对于那个剥洋葱的方式跟方法很有兴趣，因为其实功能医学我一直以为是靠科学更科学的工具来去做这件事，现在听起来好像不是，而是它甚至于有点像是透过，因为你刚刚讲的可能在检测的过程中发现它有压力，但是压力又来自很多种，所以功能医学也会从比较内心深处的方式来去跟你探讨，然后找到你可能根因在哪里，然后把它的根因如果说适合的话，例如说刚刚讲的，哎，我发现你这个可能压力造成你的病痛，病痛的部分应该是说压力病痛的来源在压力，然后呢这个压力又来自于你可能在于你的心理的层次的部分，所以会找心理医师进来，那如果说好你的病痛来自于可能也是压力，或者是说你可能没有运动好了，那他是不是这时候可以找这些健身教练来帮助你做一些运动，然后让你减缓可能因为有些人没有运动就会有病痛，啊，如果有运动就没病痛，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更可以去帮助自己去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样。
其实可以说是这样子、那在功能医学里面其实我们会更强调就是我们会有做检测，甚至我们会到有基因检测，因为就你还是要回到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就算我们的人种都是黄种人，黄种人也有不同地域养出来的，因为那先天基因跟后天嘛、那我们后天的话呢，我们就会比如说台湾人普遍他可能都会有维生素 D 的活化基因，它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就是我们的台湾人普遍台湾人他们都会有维生素 D， 你补再多但是身体用不了的问题，以传统的 D 维生素，但这个就是很区域型的哦，就跟这个比如说可能在中国大陆日本或韩国的人他可能就不一定会有这个问题，那这个有可能是台湾环境养出来的，也可能是我们的生活环境养出来的，这我们就尽量回到是多样性的方式去探索说，哎，你今天你这个人你的饮食方式你的生活方式，然后再搭配是看得到报告的检测，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光讲很难说啊，都你讲啊我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今天有一份报告，因为你的报告就是你的检体，你测出来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原因，甚至我们可以去做前后对照，我觉得一般人对于看到报告这件事情其实那个信任度也还是高的，
高的。我这一次去看的报告我就要求医生把它印给我，因为我要知道我的数字的变化是怎么样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白纸黑字啦，就是什么、人总是要看到白纸黑字才会终于相信我真的怎么了或是我没有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在功能医学方面我自己会很喜欢，是因为它有报告，我可以看着这个报告知道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诶，那这样功能医学的像黄医这样的专业，它的养成是很长久的时间吗？
功能医学的养成它其实原始最一开始其实是因为加医科开始的、因为加医科是个通科嘛，你不知道你今天有什么状况你就去加医科，所以你就代表也就代表加医科它会接收到各式各样不同症状的人、但是有些症状比如说我很明确知道你现在血糖太高，你血脂太高，你血压太高，我会帮你转专科，所以加医科有点像是一个转运站，我转介你到哪一科，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他就是对啊我身体不舒服，但你好像也没有不舒服到怎么样，就是抽血报告怎么看都是正常的，没有跳红字，但我就是不舒服啊，我不舒服你就是要给我药，但是你现在的状况又好像没有严重到要吃药，科学家就开始去思考说，诶，你这个不舒服是不是身体怎么了，所以他才会回头去探索说，诶，原来是你身体的代谢出了问题，他走了不该走的路，他指路不通他只好走别条路，因为反正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东西产出来，那今天反正材料都给我了，不能用火烤的，那我用微波的好了，成品还是出来，反正它就煮熟了嘛，可是今天跟你要烤鸡腿是不一样，我今天弄出来是清蒸鸡腿，那么在身体里面认定的东西两个就是不同风格的东西，那这两个不同风格的东西在身体里面它代表会起的作用跟代表的事情就不一样了，那所以科学家就去检查，甚至他就去探做各式各样的研究，就发觉对很多人都会因为各式各样外力的原因，然后导致他身体本来应该要走的路歪掉了，这个我们就会是说先天他会定义你是长怎样，但是后天会影响基因怎么表现。
诶，那我问一下，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一直在讲一件事情，体质的改变，其实改变这件事情真的也会可不可以透过功能医学的方式，例如说像基因检测的方式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现在目前是什么位于什么样的体质，那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改变我的体质。
可以啊，这个其实就是功能医学在做的事情。
举例来说，像我之前好像也跟你们两位讲过，说我从一出生到我当兵之前一直长期有所谓的鼻子过敏，可是我当兵完就整整那个一个月，我的过敏的那个鼻子过敏的那个体质全部不见，那这时候我就相信说体质这件事情是可以改变，那这个体质改变如果能够透过功能医学的方式来帮助我说我应该如何改变，那这个改变的那种机转的点在到底在哪边，那我觉得我就可以事半功倍啊，我不用前面，你知道我前面多痛苦，吃中药吃西药洗鼻子烧鼻子开刀，然后甚至于去做什么民俗疗法，然后上面西洋骨头把我的身体都已经折磨得快不成人样了，最后只是靠一个当兵就好了，这个真的是差很多呢。
就我们都会说功能医学是众多解方的其中一种，那蛮多的都是什么西兰古陶的方法都用过，真的走投无路然后会进到功能医学的领域里面。那这边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现在应该蛮多人都有在吃 B 群的，
有
啊，
反正你不管吃什么 A 牌 B 牌还是 C 牌，然后什么
我吃鸡牌
好都可以，你要吃鸡排也是可以，反正就吃任何的品牌。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你吃进去的 B 群真的有用吗？
没有想过、欸、
上次说吃过多的就会排出来嘛，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它是水溶性的嘛，所以你身体不需要它就会把它排出来。但是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吃进去的 B 群其实身体用不了，那个用不了是可能跟它的跟本身 B 群它里面的所用的原料有关系、嗯、这个是原料嘛，所以我们原料就有各式各样不同等级的 B 群的原料。
对，
另外一种就是那你吃进去的 B 群会不会其实身体根本没办法运作、嗯、它吸收不了，就是我没这个本事接你的案子、嗯、所以你 B 群来这么多啊，不好意思旁边请、嗯、不好意思我们公司太小了接不了你们这个大案子、嗯、我 pass 给别人、嗯、就流出去了。
嗯，
所以功能医学它其实是回头是我透过检测去看说你身体之所以没有办法使用 B 群的原因是什么。比如说你就是那一条路里面，因为我们身体就大家有学过化学嘛，化学不是很多催化剂啊，然后什么 A 加 B 等于 C 可能要10个小时，但是我加了一个催化剂就嘣马上这件事情就发生了。也许你的 B 群没办法利用是因为缺了催化剂。
嗯，
这时候我要做什么？我不是要给你 B 群，我是要补催化剂。
我这一般人不可能知道啊。
对，这个就是要透过功能医学的检测才会知道是、嗯、原来你吃的 B 群不是因为 B 群不好，而是因为你少了催化剂。所以这时候我们看透过报告我可以知道说你吃 B 群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的问题是你缺了那个催化剂，所以我补催化剂给你，你的 B 群那条路就通了。
哦，好厉害。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透过这些该做的检测、嗯、我根本不会知道，就想说、嗯、啊 B 群就啊吃 B 群没有用啦。有的时候不是 B 群没有用，是我没有，我可能剂型用不对，我没有给你对催化剂，或者是什么原因让 B 群消耗的量变大了、
嗯、
那这个可能就是睡眠啊压力，那我是不是就回头去处理你的睡眠跟处理你身体对于压力的承载性、
嗯、
你的 B 群就不会花，就你每天就不用花这么多 B 群，这些 B 群就可以保留下来，让我身体的新陈代谢的运作是好的、嗯、那这些就会透过那个功能医学的检测，然后再搭配相对应的一些营养品啊，或者是处置，因为医生那边是可以开一些点滴的，那我们营养师是不行的、嗯、但我自己会觉得是我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你今天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而不是只是靠问诊，因为每个人对于自己认知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很了解自己，我对我自己有超多的感受，我很详细每天写日记、
嗯、
那有些人就是昨天吃什么不知道，甚至我连刚刚吃什么我都忘了、
嗯、
对于自己完全没有任何的就是不重心不在自己身上，他可能都忙于他自己的工作跟事业。那有一个检测，那我们就来看报告吧，报告上面就是这样写、嗯、那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嗯、对，我觉得是可以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处理很多身体的问题、
嗯、所以这种功能医学它是个门诊吗？还是它是要找营养师，还是要找什么方式才可以找到这样的专业的功能医学啊？
目前的话有蛮多的加医科医师他们学习功能医学之后都有出来在开那个功能医学相关的门诊，像我自己知道像汉氏他是算台湾算蛮 前几大的，然后还有像精英诊所也都是偏向是功能医学为主的，然后乐意啊，然后还有有一个是联心集团的那个健检中心、
嗯、
他们也都导入很多跟功能医学有关的检测或是跟功能医学有关相关的门诊，因为我们就发现很多人他们没有生病，他们都是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身体就怪怪的、
嗯、
但呢怪怪呢你要说是病吗好像也还好，我如果暂时不要去管它，我一忙起来我好像可以忽略那个不舒服，但是当我一忙完我会觉得哦这个痛那个痛，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但是它又不至于强烈到你需要去看医生吃药，但是换个角度说它其实默默的在影响你的生活品质，他默默的给你在生活中有一些压力，不定时的偏头痛，不定时的肠胃胀气，晚上睡不好，他都是在帮你那个从亚健康迈向生病，那个都每天都在帮你存钱，存往通往疾病的那个钱。那功能医学其实是希望是把这一段把那个存款清空，不要往疾病的方向走，因为就我们上一集有提到是现在卧床年纪是8到10年以上， 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缩减到两到三年或甚至是一到两年，那个对于不管是自己的花费或是家人的开销，那都差很多。
哎，那如果说像以前最自然的方式，在睡梦中就当天使，然后但是之前都完全没有任何的疾病，这样的感觉是不是也不错？
然后这个是得积多大的福气的、哎、这个以现代来说都是得要积超大的福气的，或者是可能你生病到离开大概就很快的时间就走了，那种都会是喜寿、欸、
那我觉得那个功能医学应该以这个当愿景来帮助吸引人家来参加功能医学、欸、不能说参加，就是了解功能医学可以帮我们创造这样的一个境界。这样
功能医学之所以会红，就是这几年会开始广为人知，就是因为疫情。
哦，为什么？
因为疫情很多人不是都关在家里，然后大家都很担心出去外面就中了啊、
嗯、
然后身边的人可能就中了之后就很难过啊，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因为好像有些人吃那个
新冠一号
吃那个药效果不是很好、嗯、或是新冠一号有人吃会拉肚子，因为新冠一号很寒性，是很寒的那个药物，然后很多人就开始说那我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理我的身体、
欸、对，我觉得自从那个疫情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在买食物的时候，因为我在那个疫情期间学到一个东西，就是菇类可以帮我提升我们的免疫能力，所以呢我就会特别哦，就是以前不太喜欢吃菇类的东西，然后就自从疫情之后我开始哎、欸、看到有菇我多少买一些，而且但我觉得有个很好奇的点，就是菇类为什么都不会有哎、欸、那个什么有效期限？
其实都会有，应该是说生鲜食材它在包装上面蔬菜这些它不会标示明确的那个有效期限，是因为它跟你的保存环境你怎么使用它，你有没有先事后先清洗，所以生鲜食品它通常是就是拆封后请尽快使用完毕、
嗯、
它没有一个具体的有效期限，因为不同的季节，然后你是在摊贩买的还是你今天是在超级市场买的，你回去之后你有没有先泡水，然后你回去之后是直接丢到冰箱里面去，还是你会先大概简单处理过之后包报纸或是包在专用的保鲜仓座里面，那个其实是有关系。而且说到菇类，我就突然想到、嗯、有的时候功能医学还可以做一件事，知道你对什么食物你能吃什么你不能吃什么。
哦，真的哦，就是测过敏原那些东西。
哦，这都能检测出来。
而且过敏原呢，过敏原这个蛮好玩的，我们过敏原有分少，就是少量的，就是几十项的，最高是两百多项的那个。两百多项呢，有如果说今天你检测出来，你那两百多项那个出来的红绿灯，它也是有红绿灯表，红绿灯叫红灯叫重度过敏，黄灯叫中度，绿灯是安心可以吃的。然后往下，如果今天你出来的表格漏漏的，那就恭喜你都不用避了。
哦，没差的。
因为那个代表说你的身体的状况，你要先去处理你肠道的问题，因为你已经对这么多的食物都过敏、
哦、
代表就是你要先去处理到你吸收营养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因为不处理它你吃什么都会过敏。
诶，可是我问一下，就是刚你有想到过敏有分成不同的等级嘛？那我曾经之前我做过类似这样的一个检测，他说我以前不知道，就是那个对芝麻有轻微的过敏，可是那是检测出来的感觉，可是我吃芝麻从来不觉得有哪些不舒服啊，那这中间的过程是怎么解释？
那个过敏的概念就有点像是红就是红绿灯，我又比较一下、
嗯、
红灯就是你吃下去之后就有人直接在后面拿棒子敲你、
哦、
直接扁你一顿，所以它反应会很激烈，你可能身体会立刻或是快速就会有过敏的反应。黄灯呢是当下没有、
嗯、
但是呢你可能吃多一点或吃的频率高一点，就发现身体明显的开始有一些不舒服，但那不舒服好像也不至于到就是真的很严重，但你就开始觉得不舒服。
OK，
啊绿灯就是后有人就在旁边抠你、
嗯、
你就是知道、有人啊就把它拨掉好像还好、
嗯、
但是你如果长时间大量累积同一直不停持续的吃这些绿就是低敏的这种食物的话，它也会累积起来啊、
哦、
就一样就是继续存款嘛，你就让它从绿灯慢慢慢慢移动到红灯。
红灯，
对，因为它会一直不停的去刺激，只是这个刺激很轻微，就有人一直戳你。但如果这个人每天24小时一直戳你呢？
戳到长茧就 就不行了，
对，就不行了、
okay.
就会觉得很烦，就很想要扒它。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过敏源的报告，我们去想要跟就是客户会解释的。如果你今天真的很多，好消息是恭喜你，
对，
你什么都不用避了，因为避了也没用。
对，
坏消息是那你可能要先把你的肠道的问题要先处理好。那如果今天它相对检测出来的数量比较少、哦、那我们优先就会说你的重度过敏源请你直接避掉，因为它对你的身体反应是大的。那中度跟轻度的我们会看它的复杂性，来看说你有没有办法在生活中把一些东西，像比如说小麦或者是像这个东西很难避，因为只要是外食族你多少都会遇到小麦，那我是不是可以尽量减少自己煮，还是说嗯调味料可能就不要加这么多，或者是说我可能选择一些它标它的它就是无奶无糖无奶无麸质的餐厅，尽量去那个地方用餐等等的方式。
可是那个就是造成不方便，就像我刚刚讲的，之前我对冷空气灰尘过敏，然后可是因为当兵这些过敏源都不见了，那这中间的机转的原理是什么？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功能医学啊，例如说我现在对于绿豆过敏好了，然后非常的严重，那可是假如我在我的环境里面我又很想要吃绿豆，那这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方式透过功能医学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对绿豆的过敏，而不是一直避到最后避无可避的时候我还是得吃？
第一种方式我们初期还是会希望你先停掉、哦、因为你总要让身体有机会可以休息，不然你一直在你、
okay.
你一直有人每天打你、
嗯、
把你打到遍体鳞伤，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跟修复、哦、这是必须的。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当然还是必须去处理你吸收消化食物的那个肠胃道，它必须要被处理。处理完之后我们还是会先做一些简单的测试，看因为有可能你的重度过敏是来自于你的肠道到处都是洞、
嗯、
所以你吃什么当然什么的反应都会很激烈。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帮你把你的肠道的环境打造好之后，你的反应其实变好了、
嗯、
那这时候我们还是建议是少量，我们初期当然不会那么作死，就是一下子啊又开始毛起来吃绿豆，那你那个再破洞那是正常的、
嗯、
但是我们会慢慢回头去测试的方式，因为有些它是可能就先天的基因，我带着的基因就我可能绿豆跟我就 这一辈子就永远都不可能就是不合这样，
是，
但也许有可能是后天养成的、
嗯、
那我可不可以先把环境修复好，
对，
然后再试着把它再导进去。
哦，那这样的话过程好像要很久哦。
它其实在这个治疗上面时间都是久的，因为其实我还蛮认同是我的一个前辈跟我提到的，他就说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这三四十年甚至四五十年都是呈现这么疲劳受伤的状态，你今天想要把它修复你怎么可能期待它今天两三天一两个月就修复好、
嗯、
你至少得给他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去真正好好的去调理，甚至是给他一些空间跟时间、
嗯、
去把那些脏的你累积这么久的垃圾你总是要清掉嘛、
嗯、
你可能光清垃圾就要清好一阵子了，
对，
清完之后才能重新什么请工人来啊，甚至你可能还要先把什么东西先挖掉、
嗯、哼，
然后你才能重新再铺水泥再去建构这个房子，
对，
所以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嗯、哼，
那换个角度想我们过往是怎么样去消耗我们的身体的，那现在我们要补回来总要给身体一些时间啊，
对，
一些时间跟空间。
哦，
所以它的时间绝对不是快，这个我确实也是应该是说任何治疗都是啊，你今天不管做任何身心灵的治疗或者是吃药，还是说你今天是就算今天进功能医学好了，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就是像魔术棒一样咻一下就变好了。
对啊，我在想说我那时候真的很幸运，还好抽到的是海军陆战队，一个月就把我的二十年的过敏都治好。
因为他在那个环境，因为我们身体不管怎么样你今天要修复的前提要先破坏、
嗯、
可是破坏我们可以是轻度破坏，把身体的免疫系统把它激发起来、
嗯、
破坏不是坏事、
嗯、
可是我们现在是大量破坏，不给身体任何修复的时间、
嗯、
那你在那段时间是因为你有破坏，所以身体它会被迫要去训练出这样子的环境、
嗯、
那当然也有可能是跟你的作息啊饮食那些都比较稳定，
对，
生活的环境也比较简单，所以你外面的那些杂讯比较少，身体它就是在这个环境相对是比较安全的，所以它可以很好的去做破坏跟重建，然后甚至它重建的比较多破坏的比较少，所以它慢慢帮你把你的免疫系统整个能力都拉起来了，它就可以去处理外面非常非常多的突如其来的状况，我的免疫系统都 hold 得住了。
懂，因为我觉得这个破坏再重建这件事情还蛮聪明的，我之前因为以前没有注重刷牙，所以呢就有牙周病，牙周病就是 那个细牙菌斑去吃掉我的骨头，然后导致说我的部分的骨头被牙菌斑吃掉，造成可能会造成牙齿的那个部分就不见了。然后呢，医生就跟我讲说，哎，你现在得到牙周病哦，然后我们要试着把你救回你原来的牙齿，可是因为你的就是牙龈的骨头已经被吃掉，所以你要补回去。然后那补回去的方式就是它会再去破坏一部分我原本的骨头，然后让我们的身体上面的造骨细胞，然后让它重新再把我的骨头再造回来，然后顺便补回之前已经被吃掉的骨头。哦，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厉害，而且非常非常棒。然后把我的那颗牙齿做的比原来的牙就是比我原来的牙齿还要更坚固。
嗯，
对，所以功能医学它的概念一部分是破坏跟重建，另外一部分是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些在你破坏跟重建的时候火不要烧这么大，或者是你在重建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助力可以让你在重建的过程中效率更好。那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于上班族，包含是我自己，然后甚至是生活中有很多亚健康型的人，其实我在学功能医学很大一个心得是，其实并不是说大家一定要来找我做咨询，一定要来跟我找买营养品，而是我希望是可以把这些知识它转换成是一般人能够实践跟一般人做得到的事情，真正把这些技能带回到你的生活中，由你去成为你自己的，就是我们都说是健康教练，而不需要非得要求助于任何权威性的人士。因为我觉得自我照顾能力本来每一个人就有，只是我们可能学的比较多，学的比较深，但是到最后每个人要做的都是吃喝拉撒睡啊。
嗯，我觉得今天听到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功能医学它看得很全面，然后它重点在找到根源，然后透过长久时间的这个科学的方法，然后跟共处，然后有一整个团队一起来做这个让你变得更好的事情，然后最后把你自己该变好的东西交回给你自己，让你自己成为自己的教练。我觉得这整体的概念是很棒的，不是过去我们有太多去找医生的时候，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我现在这个症状处理掉就好，但是都忘却了该去找到为什么会有这个症状出来的源头是什么。那这个源头即使不是功能医学，它也应该是你要去找回来的，但是功能医学却是在整体性的帮你看这件事情，不是只有把你这个症头把它处理掉。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关键，甚至大家都应该要去找功能医学，然后去好好的把脉。好，那因为它就像刚黄瑜说的，它就是加医科嘛，所以它就先可以帮你去做这种很前端的帮你整体的全部看一个，连你的那个过敏源都可以帮你看出来，所以就可以帮你做一个全身的健检。这个健检跟我们平常做的健检又好像不太一样，可是我觉得很重要。欸，
非常的不一样。我自己做完就有点哇，另开启了另外一个新世界。我自己当初做完我自己的报告的时候，
OK， 那如果我们想要体验这样子的一个健检的话，该怎么去找到这样的讯息呢？
这个如果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私讯我们的企业营养543的粉丝团或是 IG， 或是直接搜寻黄云养师，就是先私讯我。因为是不是有真的必要做到这个检查，其实我们会简单做，用一些问题先去初筛过。
嗯，
因为它确实这个检验的价钱不太便宜。
哦，
对，那我们希望是既然要做，那当然是你真的有必要做再来花这笔钱。嗯，我觉得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那个价值跟意义会比较好。
嗯，
那如果说其实你今天的问题大概问一问就知道大概的问题点在哪里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或是你有预算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先透过初步的聊聊问诊的方式，可以先把那个范围先缩小一点，让你单次的负担不要这么大。
OK， 那最后我们可以请黄瑜来告诉我们说，你觉得最就是哪些症状或哪些人其实他应该都现在就该去找功能医学聊一聊呢？
好，我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就是呢，你的睡眠的状况不好，包含是睡不深、睡不着、睡不久、很难入睡，或是睡起来很疲劳的。
嗯嗯嗯。
第二种人呢，就是只要吃完东西肚子就会胀气。 那个胀是持续很久，你好像不管用什么方法 都处理不了，吃胃药、吃胃散、吃胃乳都没有用的。这是第二种的。第三种的就是你是一直都会有慢性的过敏，像我个人是会对阳光过敏的，那有些人可能是会对空气或者是对尘螨，那有些人是会对某些敷料的那些东西的皮肤过敏，那些的话也都可以来找我们功能医学聊聊。
哦，那我觉得小柔对一些
什么
一些哦，算了，我本来想要讲说小柔对粉味过敏
、哦、这边顺便再补充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来找我们聊聊的，就是比如说你会觉得你很常有脑雾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明明知道生活中有几百件几千件事情要做，但是你面对每一件事情都缺乏动力，然后都会觉得很醒来就会觉得很厌世，很没有动力，甚至情绪比较偏向负向比较多的，这种也都可以来找功能医学的营养师啊，或者 是功能医学相关的诊所都可以来找我们聊聊。
哦，诶，那刚刚讲那个脑雾，像我最近那个短暂记忆的秒数越来越短，那怎么办？
你就来找我聊聊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那个功能医学也可以跟生命工程结合、欸、
对，我其实也觉得它是本来就是跟生命工程是可以结合，因为我们处理是身体的问题、
啊、
我们比较希望可以跳脱心理，很客观的就是你就是身体出状况了，而我们不要去涉及你心理的状态怎么样，因为很多人对于我心的心怎么了这件事情是很敏感的，
对，
那我觉得其实我们也不想要去处理这种心的问题，有点累，
对
对，因为我的另外一个常遭的工作很多时候其实是在处理情绪这一块，家属的想的沟通啊什么，我就觉得啊，功能医学我希望可以单纯一点。
OK OK，
对，好，这一集就我们的特辑到这一集就终于告一个段落了、
wow、
我们
哇哦、wow、
对每一个主持人都各自分享了自己的 A 面跟 B 面，
对啊，竟然我们的60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欸、
对，没，我们当初完全没有想到，
真的，
我们大概是在录影之前才想到，
对，录音前的大概5到10分钟才决定立刻转，
没错，
直接扩展这样，
而且还能转得这么好，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真的，而且我们三个就都没仿纲啦，
对，这集完全没有仿纲，我现在有点担心，到时候又要写那个三本集的重点要写什么了，我又要边听边打边打那个、
欸。其实我们可以请那个工读生。
哎，对啊，可以请工读生帮我们会诊一下，
对啊，
然后这就交给两位了。
音档丢进去，会诊重点，说不定他就出来了。
那这就交给两位大师，
哦、
这块就不是我个人的那个专长了。好，那我们到我们的下一集，我们的下一集呢是我们的第61集。61集我们就要来讲，那这集我讲了功能医学的东西嘛，那往下其实就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生活中总是有各式各样的压力，不管是自己给的、家人给的、工作上的，然后或者什么感情上的，哎，你反正无时无刻都有压力。就算我们今天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其实环境也会给我们压力。这么多的压力，让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样子的问题？
好期待哦！因为我知道说最近小罗也很多的压力，我也有很多的压力。我的压力来自于说每天吃不饱、睡不饱，然后穿不暖。怎么办？
发生什么事啊？
等下这个事，这应该是要跟大嫂说，这跟我们说可没有用哦。
你住车上吗？
没有啦，怎么会呢？
对，我们要谈压力，但是我们不谈压力跟心理的影响，我们想要换一个角度，是压力它到底怎么影响我们的身体，进而让我们的身体很多的新陈代谢的路都走偏了，然后让我们身体开始出现一些奇怪怪怪的症状。
嗯，
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一定。要好的去收听，
对，所以我们呢就大家就期待61集想要跟大家聊聊压力跟身体的关系，
太好了，期待，
好哦、那我们的来宾特我们不是来宾特辑是我们的主持人特辑就终于在这一集就正式的结束了，那期待我们在第70集不知道会玩出什么花样，
不知道哎、欸，
哦，
这好像让我有点期待第70集、
哦、
期待、欸、每次都是突然就变了，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我们下集再见咯，大家拜拜。
拜拜。
哦，终于下班了。哎 ,Hanson, 小罗，我们赶快去打卡了。
等一下啦，黄宇，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说，马上追踪和订阅这个节目，才能第一时间收到频道的更新哦。
也要在 Apple Podcast 跟各大收听平台留下五星好评哦。
哦耶，棒棒！那 Hanson 小罗，我们明天中午茶水间见喽，拜拜。